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几乎是最后一天了。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的恩典，这几天让我们所听到的，主啊，我们所见证的，实在你觉得你是在爱我们这一代的信徒。主，你把最好的你的仆人带到我们中间，把你真理的道来向我们解说，来向我们传讲，我们是何等的感谢。我们现在再一次，我们亲自要借着经上的话，让我们更明白我们所信的。我们的神他是何等的伟大，他向我们所施的恩是何等的大。愿你保守我们这一段时间，以自己的灵增添我们身体灵里的力量，使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学习，得到益处。主啊，更知道如何的爱你，侍奉你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们看从一节看到第十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这个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，所以他收信的这些对象其实是基督徒。我来跟你找一找。保罗写给这些的在亚细亚的这些的基督徒，他说：“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也可以说是你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捆路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前两讲我们用罗马书第一章，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们思考到我们的神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他是会起义怒的，但是呢，他也已老早借着人的内心，借着这个宇宙万有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使我们知道应该有神，而且把一个良心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应该知道按照这个良心的声音去活出神所喜悦的事。可是人的问题呢，就是虽然知道有神，但是不理会他，不把他放在心中，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感谢他。宇宙万有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享用，我们天天都在享用，可是我们从来不想到我们应该感谢神，不是我自己带来的，更不是我赚来的。但是这样子的人，这样子目中没有神，甚至于有个时候当面的正面的顶撞，因为没有神也引起他的行为随便，不负责任。纵然有一些很谨慎的人，他说我按照我的良心行，但是老实，如果我们诚实的问，我们真是100%每时每刻都按照我们的良心行吗？我们从来没有亏欠我们的良心，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。如果我们诚实的，无论在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，许多时候我们所行出来的，所表达出来，不完全是按照我们里面良心的声音，老实说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圣经说的这些罪。那因为这些不浅不义的事，上帝的愤怒在人的身上，当我们跟自己过不去，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，我们亏欠神的时候，我 我们自己首先心不安，我觉得这个就显出是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失去一种该有的平安和谐，人追求平安，追求和谐，可是得不到。那神的恩典，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更具体的启示他自己，这个是在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看到的。耶稣来，他是上帝的道，他在宇宙还没有之前，他已经存在，已经跟上帝同在。他也是道，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，有形有体的跟我们显现。那神愿意我们借着接纳耶稣基督，接受他进到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，可以重新恢复我们跟他在被造的时候原本一种美好的关系，在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跟神有的一种和谐的关系。那这一段圣经呢，以弗所书这一段，保罗当他写的时候，他是写给一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了，就是已经信主的，但是他提醒他们神在他们的身上做了何等的事。他说你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那其实每一个基督徒这句话都适用，我们过去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在我们的罪恶过犯当中好像是死的一样，我们灵力是死的，我们虽然有一个灵，但是那个灵是昏睡的，跟神没有交通的，不可能交通的。那死是很可怕的一件事，但是呢神却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是天渊之别，所以叫做得救啊，出死入生。保罗提醒当时的信徒，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该知道，说我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，这个也是基督福音的一个最要紧的一个根基。我们不是传一个宗教，是一位救主，他要救我们脱离死亡，进入生命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过去曾经在过犯罪恶当中死，但是福音临到我们，我们听到了，受了神的感动，我们举手接受，我说我们表达的我们接受，甚至叫我们活过来，就在那一刹那对不起，圣灵做了一件奇妙的事。约翰福音是说，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，我们就从神而生，这里就是说我们活过来了，都是讲他同样的事情，重生了。当我们看见自己是罪人，我们转向神的时候，我们重生了。可是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在其中，那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这个那时也是讲到过去，每一个人基督的福音到底怎么说，为什么人人需要福音呢？为什么人人都需要福音呢？因为是说人人，当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，我们行事为人都循着一种的方针，而这种方针是随从今世的风俗，是顺服魔鬼。所有悖逆神的人，在他的心中有魔鬼的工作，让他去悖逆神，去顶撞神，去拒绝神。我们不知不觉当中，不是我们甘愿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不知道谁要跟随魔鬼，但是我们不晓得啊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迫切去传福音，因为还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不知不觉当中他是顺从的魔鬼，他行事为人的方针随从今世的风俗。保罗说不但你们是这样，连我自己也是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之中。那行事为人就是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，我随着我的欲望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行什么就行什么，我按着我自己的喜好去行，从来不会考虑神怎么看这件事。那因此呢，我们所有的人在神的眼里是可怒之子， 那可怒之子就是因为是招惹上帝的义怒的，那可怒之子和别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，都是招惹上帝的愤怒的。那这三节保罗讲到一个基督徒他得救以前的那种光景，也可以说是所有世人的一般的光景都是这样。这个是圣经对人的一个解释，我们所观察的也的确是这样子。但第四节带来一个转机了，这个然而就好像是传道人所说的这个但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有一些人说今天我们需要教育，需要教育，我们把这个人教好教好教好。那圣经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生命，需要一个新的心，在我们像死人一样的，在我们在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，但是神他有丰富的怜悯，这是神的本性，他的本性是爱，他是富于怜悯的心肠，他看见他所造的人这样的光景，他不能够无动于衷，他的怜悯要临到世人，所以他差遣耶稣基督来。不但这样，他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他给我们机会去听到福音，他要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，他给我们有勇气去回应传道人的呼召，福音来了帮助我们去做决定。所以是怜悯慈爱的神，在我们在一种无助的光景的当中，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，无法形容的大爱，所以当我们是死的时候，在过犯中是死的时候，灵里是死的时候，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他叫我们一同活过，他叫我们活过来。但是怎么样活过来呢？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途径。我死了不能叫我自己就会活过来，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可以活过来。所以神的拯救是借着耶稣基督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这个新的生命。那教育教育教育，把一些好的好像灌输一些好的一些好的道理给人，但是不能够改变人的里面。可是当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，我们的生命跟他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生命给了我们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新的生命，成为一个活过来的人。还不但这样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虽然活在地上，我们好像也在天上，我们有属天 的福气，还活在地上。所以他把我们提拔到一个地位，我们虽然活在地上，虽然在地上还有各样的困难软弱，但是我们的身份就是在天上，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，基督是在天上。那这是何等何等的恩典，是我们的头脑无法想象的。所以基督福音的这个信仰，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，这个根据不是只从是我受洗入教了我就去学习圣经的道理，乃是说我因为已经跟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了，所以我受洗见证这一件事情，然后因为基督在我里面，真理的灵在我里面，我学习的时候他教导我，他带领我进入真理里面，我不是凭着自己的头脑聪明去学习，乃是他在我里面给我的教导。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姐妹，她75岁的时候信主，她在是一个台湾的本省人，在台湾都是拜拜的，后来来了美国，她很不开心，因为她有一个女儿就是20几岁的时候过世，她很伤心，非常的伤心，所以愁眉苦脸很难过。后来她的媳妇先信主，然后她的儿子也来教会了，就把这位老太太也带到教会来。她不懂得国语，她只能够用耳机听闽南语的翻译， 每一个主日他就透过耳机听闽南语的翻译，听了听了他就明白过来，信道从听道而来，就是这样。他其他的他都没有办法，他也不是很多字啊，他听了听着他觉知信主，后来跟儿子一起受洗，75岁的就信主受洗，今年他80岁了。他信主以后很爱读圣经，但是他不认识很多字，要求他的女儿而且他的女婿用闽南话读圣经，录在录音带里头，他每一天一边听一边自己看圣经，凡是他看过的他都用红笔画下来，你翻他的圣经画得满满的，所以你知道他已经读过很多，而且现在认得很多字，你说奇妙不奇妙？这个新的生命进到他里头，非常的喜乐开心，再也不愁烦。生命里面有各种活的见证，主与他同在的见证，所以这个是一种恩典，一种拯救，不是凭人自己的，不是靠人自己的，是外来的神的灵进到我们来的，那给我们一种属天的福气，属天的恩典。他说这些的恩典呢，让其他的人也可以看出来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保罗跟他那一代的基督徒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改变，在保罗自己生命里面的改变，都成为许多人的见证。那同样的，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所经历的神的恩典也成为一个见证。那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今天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是基于神的恩典。这个恩典的意思是什么？是神白白给我们，是我们本来不该得的。神的怜悯，我们该得的惩罚，神不惩罚我们，这是他的怜悯。我们不该得的福气，他赏赐给他，赐了给我们，这是他的恩典。我们得救就是本于他的恩典，这根源就是神乐于施恩。他是一位这样的神，他是乐于施恩，他是乐于厚赐与众人的神。神施恩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已经成为事实了，但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亲自去做一个反应，我要还是我不要。所以也借着信本于恩，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我用信心来接受。那你说我信心就是我有功劳了？不是，不是，信心也是上帝所赐的，但是我有一个愿意的心，我愿意接受。许多人说他不能信，其实不是不能信，他不愿意信。我们有一个朋友劝他传福音，他说我不能去的，你知道我不能去，你不明白。他心里有数，其实我们也晓得他很喜欢赌博，他自己知道他上教会他去信耶稣他就不能赌博，他不能放弃赌博，他不愿意放弃赌博，他还没有看见赌博没有什么好处。所以他说你不明白的，我这样的人你不明白，我们明白，但是求主怜悯他，有一天他看见了这个事情是不好的，就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东西，跟主的救恩不能相比的。所以人需要用信心来接受，但是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如果我说我是靠我的好行为来得救的话，我就可以有的夸口了。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得救，是神白白的恩典。我不能够靠我的好行为，没有一个人够好能够达到神的标准。那一些所说的好人，我们称他为好人，只是在人的比较之下也许他比别人好一点，从神的眼光还是不够好。而且行好本来是我们该当的，是吗？我们为什么要行恶呢？行好是我们该当的，但是我们没有行的那些，那怎么办？神要不要追究？神当然要追究。 或者是我们不小心行的那些生意和罪疚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凭我们的好行为去赚取神的救恩。但是基督徒要不要行有好行为？要。那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得救以后，神期待我们有好行为。下面这一节把这个事情带出来。第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圣经里所说的善啊，是神要我们行的，是神喜悦的那些事情，不只是说我施舍啊帮助别人，是人人都应该施舍帮助别人。这里说的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，在他的心意，在他的计划里面要我们行的，是他的旨意的当中。那但是这一件事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行呢？也不是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我们在主里面长进成长成熟也是本乎神的恩典。为什么？我知道，因为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神在我们身上做工。有人说好像神是一个艺术家，好像是说一个写诗，一个文学家，他在写一首诗词，他在雕塑一个艺术品，我们是他手里的工作，他来造就我们，他来雕塑我们，是他自己的作为。那我们有没有责任？有没有责任？有，当然有责任啊。我们要顺从，我们要顺服，我们用信靠顺服的心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。那神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塑造我们，这个目的是什么？神说在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行善，所以基督徒理当有好行为。但是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理当有好行为啊。但是这个好行为是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他在我们身上做工啊，借着他对我们的感动，圣灵对我们的感动，我们的信靠顺服啊，表达出来的。所以神一方面他是公义的神，有义怒的神，但是他又是慈爱的神，乐于施恩的神。人堕落败坏了，神没有停止他的工作，他没有放弃我们，他差遣耶稣来寻找我们，圣灵感动我们，他预备好把恩典赐给我们，我们从听到当中受到圣灵的感动，用信心回应的时候，我们整个人马上就出始入生，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发出能力来，神自己在我们心中指示我们走义路，引导我们明白他的真理，塑造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越过越像主耶稣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行善有好的行为？主耶稣就是完完全全顺服天父的旨意的，神要把我们塑造成我们是一个完全顺服信靠他的儿女，这是真真正正的儿女。所以我们接受主的时候，我们有了儿女的身份了，在基督徒一生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不断的学习成为神的儿女，完完全全像我们的主。当然圣经说只有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还会像他，但是纵然我们像他，我们也不能够啊，我们永远还是被造的啊，他是造物主。但是我们的品格，我们这个行事为人有主的样式，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出我们跟世人不一样，这个是神救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。而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主，越来越像他的时候，我们同时也成为别人的主仆，因为你见证了主，我们成为他的器皿。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只是满足我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因为神的恩典，他是一位施恩的神呢，他的恩典还要施展出去啊。在我们周遭还有很多人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如果我们真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，我们不可能看见无动于衷。 神顾念我们，同样顾念其他的那些人。神总是借着一些他拣选一些人，就是要叫其他的人来蒙福。他的工作是透过人来做的，所以他需要人。那不并不是说神哎呀这么缺乏他需要我们，那他抬举我们啊。但是我们的荣幸啊，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能够与神真是配合，成为他的器皿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基督福音的这个信仰里面，一方面是神是这样子永远不改变他的计划，他的工作在那里，而人呢因为罪变得那么堕落败坏了，但是神借着救赎要恢复这个。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他的形象造的，我们因为罪失去了，现在要重新，他要重新得着儿女，像他的儿女，他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。耶稣基督的救赎首先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也许有人问他，耶稣，像今天有一个问题说，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跟我的罪有什么关系？上帝的公义圣洁，他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，所以他不能够跟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建立任何的关系，除非我们的罪首先得到洁净，否则我们不能跟他相连。就好比今天就说礼拜天或者是下一个周末有一个婚礼，你接到一个请帖，你要去参加这个婚礼，那我们事先一定准备好了，一定有特别的衣服要去穿啊，不一定我要做一套新的衣服，至少我一定不会穿我平常在家里穿的那些，或者是我去打球穿的那些。如果那样穿的话，我肯定我不敢逃到这个礼堂里头，他们觉得我不配 out of place。 如果我这么去的，有罪带着罪的人没有办法去见神的面，我不能见神，他是圣洁公义的神。所以神拯救我们不是要教导我们怎么做好，他首先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人的地位，进入一个义人的地位，甚至说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呢能够得称为义。称为义怎么？什么叫做得称为义？称义的意思就是神看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，耶稣把我们以前的罪通通都洗干净。那你说以后的罪怎么办？神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，提醒我们教导我们，以后万一我不小心犯了罪，还是借着主的宝血得到赦免。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，所以它是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。我是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朝见神的面。我每一次祷告我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什么意思？神啊，我怎么能够来朝见你？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来朝见你，我奉他的名，我知道我是借着他，主是我们的道路，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。因为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见神的面。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恩典，完全是恩典。就是他救了我们以后，他的借着这个新的生命，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，来带领我们走在他的旨意当中。这个是基督福音，我们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位救主。但是这个恩典许多时候我们会还是误解，有个时候我们以为得救我们是凭恩典，然后我要逃出喜悦呢，我就要自己去努力啊挣扎啊努力啊挣扎，然后又失败啊。其实神的恩典是继续的，这里是说神在我们身上做工，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，神的生命要从我们身上活出来。所以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让主的生命常常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。所以圣经用各种的方法来描述，用各种的字眼啊，说我们好像葡萄自己结果子，这个葡萄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结成果子，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结果，很自然的生命的成熟所流露带来的结果，不是要努力挣扎的这样子。 所以我们还是凭着信靠主，他在我们身上做工，信靠神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我们只用信靠顺服的态度跟随主。什么时候圣灵提醒我们这个不对，我就去拒绝他；圣灵教导我这个是好的，我就去遵从。你就会发现神在塑造我们的生命，是这样的一个救恩，是这样的一种信仰。那这种信仰呢，带给我们跟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那我想用一点的时间，本来我是把这个准备是分两次，就是两堂的，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改变啊，我们把两堂合成一堂，所以下面的时间我想跟各位看一看诗篇139篇。这个是蛮长的一篇诗篇啊，我们没有时间会很仔细的，但是希望把这里就是诗人大卫他的感受啊，让我们去体会得到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何等何等的密切。诗篇139篇，也就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，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敷庇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人和你同在。神啊，你不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，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，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我切切地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 这一篇诗篇，大卫他把神的全知很仔细的描述出来。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全知的神，全知啊，对于我这个认识神的人什么意思？神是全知的。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，神的全知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无论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的意念他都晓得，我们所行的他也知道，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也晓得，他好像就在我们周遭环绕着我们，按手在我们的身上啊，触摸着我们，还要赐福给我们，来关爱我们，是每时每刻。这个是基督徒的信仰，每时每刻我们的神都是与我们同在，每时每刻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，他也完全知道我，从里到外他全部都知道。那你说这样的一位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觉？啊，随时都在我们身边，是随时都在我们身边。一方面是极大的安慰，对不对？每时每刻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在家里，我们在学校，我们在社会，我们在上班的地方，上学的地方，我们独处的时候，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在街上，我们在哪里，他跟我们在一起，那是莫大的一种安慰。耶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那是非常缺实的，他是随时与我们同在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这样的全知也理当叫我们生发很大敬畏的心，是吗？我们永远都是活在他的面光的当中，他永远都是看到我们，所以这两种的态度都是我们该有的。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神，我们不能够不保存这两种的态度。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我们为难、畏缩、惧怕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他总是在我们身边，是这样的一位神。我曾经跟各位提过，好像我昨天你们有一些人不在，我提到有一些那些佛像啊，千面佛，然后有很多很多手啊。在曼谷里走在街上会看见，你好像就巴不得人巴不得他们所信的神是这样，他的眼光好像是四面八方都能够看见，他的手能够达到许许多多，事实上不可能，只有独一的真神是能够全知全能，他无所不在。所以大卫想到这些，他说神啊，你太奇妙，你的知识奇妙我不能测度，你太过高深，我没有办法及得到，你是无限的，我是有限的，没有哪一个地方你不在那里，我不能逃避你，我不能逃避上帝。当然我们也不愿意逃避上帝，如果我们真是认识他，我们怎么就需要逃避他，我们不需要逃避，但是即使我要逃避我逃避不来。他一种诗的描述很美啊，他说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，我说我要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哪里？我要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。有个时候诗人写，我们好像觉得被困住一个笼里，巴不得我可以离开这个笼，飞海阔天空的我的飞翔。诗人说，就是在那里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。感谢神，这是我们所信的，是这样的一位上帝。没有人可以拦阻我们跟他的亲近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我们跟他的爱隔绝。罗马书写，无论是患难困苦，无论是环境，无论是地点，无论是情况人事，各种的情况都没有办法使我们跟神隔绝。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神还亲手引导我们，用他的右手来扶持我们，他右手是他的力量，他用他的大能来扶持我。你说我躲在黑暗里面吧，黑暗你不能够遮蔽我， 对神来说，黑夜白昼都是一样的。而不但这样，从我们从母腹当中，神就认识我们了。我们这些人可能信主的时候已经成年了，不是从小信主的，但是神知道我们，是老早知道我们。诗人说，我在母腹里面，我在那里受造还没有成型的这个体身体啊，这个小胎儿的时候，你已经知道我，甚至于我的日子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啊。这个刚刚我跟这位姐妹提过，我们的日子还没有度一日，已经写在他的册上。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的计划安排，有他的心意。但是这不等于一般世人的宿命论。世人的宿命论是遭到坏的这种遭遇的时候，无法解释的时候，啊，算了吧，这是命运，命运之神为我定了，就这样。我是我的运气很好的时候，哦，我了不得。我们的一生掌握在神的手里。若是我们常常寻求，愿意行在他的心中，我们一定走到光明蒙福的道路去。我们不一定飞黄腾达，我们不一定发财，但是我们一定走在神平安的道路上，他赐福的道路上。因为是一位爱我们的神，他在带领我们的一生，而且他借着圣灵，借着他的话语，借着各样的事，常常感动我们，他的意念在我们里面。诗人说，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，此数何等的众多。我们要学习以神的心意为心意，从他的角度去看东西，从他的角度去看他的思想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更能够领会神向我们的意念。好像我们跟他就越来越亲密，好像两个很好的朋友，大概不一开始的就是成为知心的朋友，是经过一段的年日，两个人的相交成为知心的朋友。这个知心啊，就是彼此很有默契，彼此的意念相通。基督徒可以到一个这样的地步，因为神是住在我们心中的神。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，有许许多多我们过去的观点、看法、准则、价值观，但是神要来改变我们，他要把他的心意、他的价值观、他的想法放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从他的观点、从他的角度来看事物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啊，唐牧师说，基督徒我们有这个先知的这个功能。我们看世界，我们就有基督徒该有的解释，是从神的观点来解释的，因为神的意念不断向我们显明。大卫常常在他一生里面有过很不如意的遭遇啊，不晓得他在什么情况之下写这一篇诗篇啊。他有敌人在世上，有人对他不好，迫害他啊，为难他，但是他知道，神啊，这些敌对我的人，你会给我报应，你会掌管这件事，你会看过他们用恶言啊顶撞你。如果这些敌对你的人呢，我也看为好像是敌对我一样。他从神的立场来看这件事，所以神你如何的不喜悦恶人，如何不喜悦罪恶的事，我也恨恶罪恶的事。不过诗篇里面有许多的一些话语，听起来好像是诗人在那里向神埋怨，要报复，要报仇，其实不是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怀疑，耶稣基督的教导不是要我们爱仇人吗？爱仇敌，但是诗篇里面许许多多的话，好像我要恨恶这些得罪你的人啊，你的仇敌啊，他们妄称你的名啊，你恨恶，我们也恨恶他们。其实神是恨恶罪恶，神是爱，连罪人神都爱。不过诗人从神的立场来看这些人，他也等于相当于可以体会到神的那种义怒，作恶多端的人所行不义的事。有个时候诗人深受其害，他自己 不是去害他们，但是他向神呼喊，他把他的怒气向神呼喊。所以并不是说诗篇教导一种报复的心态，绝不是。但是这么一位全知看见我们的神，无所不在的神，我们常常活在他的面光当中的神，当我们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得不有23、24节这样的祷告。他说：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在神面前，神看见了，因此我就更有一个机警的心，我不能轻慢，我不能忽略，我不能疏忽在我人生的道路上，因为神都看见。一方面我谨慎用敬畏的态度走我每一天的道路，做我每一件的事情，因为我的神他看在眼里。那一方面我得了莫大的安慰，有莫大的这种的安全保证，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。神若帮助我们，人能对我们怎么样呢？神既然站在我们的那边，我们有什么可怕的？所以这种似乎是矛盾，但是不是，一方面很平安很平稳，一方面很谨慎很积极，不是一种懒惰疏忽散漫的那种的平稳，而是一种积极的心。就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所以你看从过去圣徒的这些经验，我们就晓得基督福音圣经所启示的神，这是跟一般世人所说的那些神完全不一样。刚刚我们听他说，为什么有人去向拜假神呢？因为假神不管你，你做什么你行什么他不理你，只是去拜假神，你就可以我行我素，不必要这样。但是如果你真是认识真神的话，你的生命不能不改变。所以感谢神，这个圣经所启示的是这么一位伟大的神。那基督的福音就是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生命里头，我们可以跟神有这么密切的一种关系。从诗篇常常我们都读的时候，你会表达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极密切的，是这么的一位神是我们所信的。来盼望我们如果已经认识神的话，我们就是更多跟他有密切的交通，是我们亲自去体会。当我们越体会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说，主啊，我要俯伏敬拜你，因为你太伟大了，那么稀奇，我这样卑微的人，你却让我认识你，让我能够信靠你，你接纳我做你的儿女，给我这么大的福分，你与我同在。这个神的同在真是没有比太大，没有比别的更大的。所以我严格来说，我们也不必要祷告求说，神啊，你与我同在。其实神，我们属于神的，神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应该说感谢神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与我同在。因此呢，也在任何的环境之下，我们还可以感谢他，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他都知道，他不会不管。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，我还可以感谢主啊，我面临这样的环境，我还是感谢你，因为你知道你也与我同在，你会引导我怎么面对这个环境。我们不是推卸说，哎呀，我的命不好就算了，不，绝不是这样消极的一种态度，是因为爱我的神他允许我经历这样的环境，有他的美意，我靠着与我同在的神，他成为我的智慧，成为我的力量，我知道怎么样去面对。是这样的一位神是我们所信的。感谢主。